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5回。白霞中的人影轻笑一声，随即一抖手中玉盒，顿时盒盖冲天飞出，接着一团拳头大小刺目的黄芒从盒中缓缓浮出，但刚一出了盒子，这团黄芒就仿佛通灵般的胀缩不定，并发出了一阵阵低沉的嗡嗡的低鸣之声。见此情形啊，银匣中的人影凝重的一掐诀，数道法诀接连打出，接着呢冲黄芒一点指，口中一声低喝，光团黄闪了几下，忽然滴溜溜的一转，灵光尽脸，现出了原形，竟是一只数寸大小土黄色的小印。此印是四方平整，通体温润似玉，但是表面忽暗忽明，隐隐浮现出了层层的金银色的微型法器。诡异的是，灵光每一次闪动之间，这些法阵的符文竟然完全不同，稍微细看之下，都让人大感深奥，玄妙至极啊。除此之外呢，从小印上散发出的灵气虽然说平和稳定，但其中蕴含的灵气庞大，让所有人看过之后都不禁面色大变起来。这件宝物平山印是仿照上古时期的通天灵宝掌天印炼制出来的，据叶家修士亲自测试过，此宝虽然只有传闻中掌天印威能的十分之一二，但是平山开的绝对没有问题，甚至若是修士的修为足够，能将此宝的威力超常发挥的话，达到掌天印十分之三的威能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这种做法会大大损伤此宝，轻易还是不要如此做得好。白霞中的人影一边缓缓地说道，一边操纵着身前的平山印，忽大忽小，灵光中蓄势待发的惊人的威能啊，让厅中所有的修士不禁是怦然心动啊。况且就算没有这番暗示，光通灵宝仿制品这几个字啊，就足以说明此宝的非凡，不管事先知不知道此宝的修士都死死地盯着这颗小印不放。韩立听到通天灵宝仿制品这字眼的时候，人不禁愣住了，他费了如此大劲儿到处收集材料，将将够把这制作三焰扇的材料搜集齐，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交换会上竟然已经有仿制的通天灵宝出现了，这让韩立是大为的郁闷呢。可惜啊，他对通天灵宝知道的情况并不多，所谓的掌天印更是一点都不知道，实在不知和他的三焰扇若是炼制成功，这此宝相比到底孰强孰弱呀。似乎猜出了韩立此时心中所想，大眼神君在这个时候忽然开口了，韩小子，不用过于担心，这个平山印只能有本体法宝的一二的威力啊，我研究出的三焰扇最大威力却足足能发挥出七焰扇的十分之四的威力，若是真像那个人说的超常发挥特别的威能，也是可以做到的。虽然你的扇子和那平山印都是攻击型的法宝，单论威力而言，此印应该还差你的三焰扇一筹的。和我预料的也差不多，希望早一天能将三焰扇炼制出来呀。若是有此宝在手的话，想必元婴后期修士也应该不惧了吧。韩立暗暗点了点头，喃喃地回语道，哼，你不会以为大晋和天南一样，这种仿制品就这一件吧？大眼神君突然冷笑着说道。哦，前辈这话是什么意思呀？韩立心中一惊，不禁问道。 据我呀，当年游历大晋时所知，别的门派我是不清楚啊，但是正魔两道为首的太一门和天魔宗，以及万妖齐聚的万妖谷，绝对各有一件以上的通天灵宝仿制品。其中呢，最出名的就是万妖谷中常年始终插在谷中的那杆仿制的万妖幡了。据说呀，因为此幡吸食的修士精魂过多，很可能啊，威力已经不下于仿制的通天灵宝天妖幡喽。至于其他的大宗大派，若是也出现这么一两件通天灵宝仿制品，我毫不奇怪啊。否则这些大宗大派哪儿那么容易屹立至今而不倒呢？这倒也是啊，叶家一个修仙世家都能够炼制出一件通天灵宝的复制品，其余大宗大派如此渊远长久，也存有一件仿制品，的确是大有可能啊。韩立想了想之后，只能无奈地承认这一点。行了行了，你呢不用太过沮丧了，韩小子，即使是仿制品，炼制他们的材料也都不是普通之物，估计啊，大多已经从这一界绝迹了，现在存在的都是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积攒才偶尔凑齐一件的材料，何况你手中不是还有一件正牌的虚天鼎吗？若是真能够彻底掌握此宝，嘿，这一界估计绝没有人能奈何得了你。大眼神君酸溜溜地说道。彻底掌握虚天鼎，哼，哪儿有那么容易的事情，没有化神期的修为只能想想罢了。不过我真有了化神期神通，就算没有虚天鼎也可以纵横人界了。韩立闻言苦笑了一声。大眼神君听了他这话，却嘿嘿一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时候啊，整间厅堂除了还在介绍平山印的白霞中的人影之外，其余的地方呢都是鸦雀无声，人人都沉默不语，气氛忽然一下子压抑了起来。主持交换会的白霞中的人影自然知道声势造得差不多了，当即呢也不再拖延下去，口中轻咳一声之后，终于开始讲到此物的竞拍方法了。看来不用老夫多说，大家已经知道此宝的价值了。拍卖此物，叶家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清单，清单上的材料凡是能够提供最多的就可以得到此宝，当然了，若是这个最高的材料价值明显过低，自然也是无效的，最后还会再采用零时方式，以300万零时为底价再拍卖一次的。听到300万零时的天价，在场即使大多见过大场面也是一阵的骚动啊，但是却没有谁提出反对意见。纵然是这个数目，已经可比一家中型修仙宗门大半的灵石储量了，但是比起此宝的价值来说，嘿，的确不算过高啊。实际拍卖的时候，这个价格再翻上数倍也是大有可能的。韩立听到这个价格呀，嘿，心里边也是一阵的发寒呢，同时突然升起一个古怪的念头，哎，若是他的魔髓钻拿出去拍卖的话，不知道可以卖出多少灵石，恐怕也不会太少吧。不过两者还真不太好相比，那所谓的魔道至宝魔龙刃，他查过材料倒也知道一些的，好像只在上古时期啊有人炼制出来过一柄，据说呢，持有此刃的魔修曾经用此宝斩杀过化神期的修士，从威力上看似乎不在那通天灵宝之下，只是这魔龙刃是地地道道的法宝，还大有潜力可挖，但一两块魔髓钻自然无法修炼出此刃的，只把魔髓钻 当成增进修为的灵丹妙药来吸取里面的精粹的魔气，价值却又大降了不少。韩立脑海中正思量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时候，那名巫冠老者已经拿出了一块玉简，照着玉简中记载的一些材料清单开始一一念了起来。老者声音不大，但是整个厅堂的修士全都听得清清楚楚，所有的修士都凝神细听着，韩立呢则有一些漫不经心，可丝毫没有参加争夺此宝的意思呀。这可不是说韩立对此宝不动心，而是很有自知之明而已。作为一个外来的修士，就算他身家再富有，也不可能争过大晋当地的这些宗门吧。像这种直接可以影响这宗门排位的重宝，早已不是个人和小势力可以拥有的了。否则的话，以叶家天下第一世家的地位，哪儿会心甘情愿地将平山印拿出来拍卖呢？估计啊，也是受了其他大势力的重压，才拿出来破财免灾的吧。随意地听了几种材料之后，这韩烈心中更是确定了这种想法。老者念的呢，并非是像什么五行玉啊、庚金这种世间几乎难寻的东西，全都是一些虽然说珍贵吧，却偏偏各大宗门都必备和储存的一些材料。看来叶家不甘心之下，也打着让各大宗门大出血一回的念头啊。心中这样想着，韩立略微一思量，人默然站起来向厅堂外走去。如此举动在此时自然显得格外惹人注目，不少还对韩立拿出两枚魔髓钻事情格外留意的修士不觉望了一眼过来，大都吃了一惊啊。韩立对这一切视若不见，从容地走到了入口处，眼看就要步入闪着淡淡白光的禁制中，耳边却蓦然传来了一个人的传音：韩道友，怎么现在就走了？熟悉的话语声啊，正是傅老者的声音。韩立身形微微一顿，嘴唇微动的同样传音过去：在下已成众矢之的，不早一步离开的话，恐怕也惹出一番大麻烦的。父兄的事情韩某并未忘记，若是此事不急的话，数年后韩某炼制完一件宝物之后再和父兄详谈此事，兄意如何呀？在下的事情并非十分紧迫，不过韩兄瞒得傅某好苦啊，身怀魔髓钻这等至宝却丝毫口风未露，怪不得阴罗宗几个人对道友紧追不舍呢。四年后道友可否到南将军昭云府和老夫一见呢？傅某同时还会约见其他几位道友在双歇山见面的，在下可以保证，此事虽然要借助道友之力，但对韩兄绝对也是大有好处的。傅老者不加思索地说道：行，时间倒也来得及，到时候韩某会赴约的，那么现在就先告辞了。韩立传言完这几句话之后，没有多在厅堂内滞留，就头也不回地走进了眼前的禁制中。白光闪动之间呢，韩立的身形顿时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呢化为了一道青虹，从地下交易所入口处飞出，在山沟上空一个盘旋之后，丝毫停留没有的向东激射而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就在韩立刚离开片刻之后，交换会上也有几名修士悄然地离开了座位，匆匆地离开了厅堂。更多的有其他想法的修士，实在对正在拍卖的平山印实在难以取舍， 权衡利害之后，还是大都留了下来。毕竟韩立身上的五行玉等宝物纵然稀有，但现在已经有人盯上了，再去凑着热闹就不值得和其他修士发生冲突了。一口气儿飞出了千里之远，当遁光掠过一处山峰附近的时候，韩立体内突然传出了一声龙吟般的剑鸣之声。韩立面色大变，遁光立刻戛然而止，他深吸了一口气，目光如刀的向四周一扫，同时啊，袍袖一抖，数十口金色飞剑蜂拥而出，密密麻麻的飞到了头顶上空，盘旋不定，气势惊人呐。阁下踪迹已露，何必鬼鬼祟祟的，出来吧。韩立双目蓝芒闪动，豁然盯住一侧空无一人之处，冷冷说道，不愧是灭杀了我主魂的修士，果然机灵异常啊。韩立所望之处突然黑芒一闪，一个和韩立面容近似的青年出现在了那里，同样的一身青袍，面目平凡，只是瞳孔中闪动着黑紫两色异芒啊。韩立一见此人的模样，虽然说早有所预料，心中的还是一沉。怎么，真是你？你是如何找到我的？看来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你的飞剑炼制的倒是灵性十足啊，竟能主动的向你示警。至于能如此快的就找到你，我也是没想到的事情。看来啊，本尊的运气还是不错的。青年仔细地打量了韩立一会儿，悠悠地说道，我的两口飞剑就在你的身上，若还不知道阁下是谁，那在下就太过愚蠢了吧。韩立面无表情地说道，不错，你的飞剑就在我的手里。古魔分魂不置可否地说道，随后手抬一抬，只见在其手心处正有两柄金光闪闪的小剑颤抖不已，拼命地想要向韩立这边飞射而来，但是被一层层的黑丝死死地缠住，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古魔手心分毫啊。韩立一见脸色一沉，真是没有想到啊，你的飞剑竟然是用这破邪的金雷烛炼制而成，其他的飞剑看来也差不多了，有如此多的金雷烛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看来当初在坠魔谷中主魂拿你不下，反而一命呜呼，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主魂因你而亡，可能让我避免了再被吞噬的下场，同样因为他的被灭，也让我永远再无法恢复魔界时的全盛修为。你说我应该谢谢你呢，还是应该杀了你呢？古魔分魂露出了似笑非笑的神色，竟如此说道，你隐匿出现在这里，不要告诉我只是为了和我闲聊来的吧。啊，哼。韩立冷哼一声，默然说道，是不是来找你闲聊啊？要看你的态度了，只要你肯将如何得到这么多的金雷烛的方法告诉我，也不是不能放你一马的，否则的话就只有等我亲自动手抽出你的元神再搜魂了。古魔分魂微微垂头，看了看手中的两只金剑，淡淡说道。韩立听了此话脸色不变，但是呢嘴角抽搐了一下，接着呢轻吐了一口气，想杀我和能否杀掉我可是两码事，我既不想和你闲聊什么，也没兴趣吐露什么秘密，我正想见识一下你的神通和主魂相比到底如何。没有记错的话，上次在天南你可被重创得不轻啊，我不相信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彻底的恢复了。 韩立两眼眯，森然说道，涉及小平的秘密，他不会考虑对方的提议。本来想让你在临死前多说几句话的，哼，好吧，既然你不肯配合，也就没有这个必要了。说到这儿，古魔杀机大起，脸现凶厉之色的锵锵说出，同时呢，目中的黑子光芒大涨起来，看来这个家伙今天要置韩立于死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6回。